10点左右，一直爬到了下午，应该是3点过的样子。最后我们
中午都不想吃，就我们都不想下去吃东西，
我们都不想下去吃午饭。
因为攀爬的感觉太好了。
最后决定。
就是其实和国内的岩友的氛围很像，就那边的就只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的岩友，然后大家也会一起磕线呀，互相就如果你觉得对方是靠谱的，你也可以请邀请对方来帮你保护，然后对方也会答应。萨瓦迪卡，我是脑攀十级选手小姨。
萨瓦迪卡，我是鸡米花，大家也叫我花老师。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1、2、3
史上最强野攀。
好 whatever， 就是我们要聊一聊我们在甲米的野攀攻略。
欢迎大家收听禁止攀岩，一档分享攀岩边角料的播客节目。
Nice。我们的羚羊和马壮壮到哪里去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没有太多的听众，即将解散，所以这是最后一期节目。
那当然不是啦，这一期的内容呢在前天已经录过一次，今天是第二次录制，并且呢除了我们三位原班的主播，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花老师，以及其实我们还有一名嘉宾叫焦美儿，由于录制过后我们对内容并不是很满意啊，可见我们是多么认真和严肃的一个播客。今天呢所有人里面最有空的两个人来重新录制一次，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录制顺利，合作愉快哦，花老师。
合作愉快。
你为什么要自己加掌声？言归正传，我跟花老师焦美儿，我们是刚从甲米野攀回来，今天录制这一期内容。第一呢，因为我们的甲米是公认的亚洲第一、世界级的攀岩圣地，许多喜爱攀岩的朋友对此地都是非常向往。第二呢，是综合前期我们所做的一些攻略啊，和我们去到甲米的实际的感受，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期的播客，可以给想去甲米攀岩的朋友们一些很实在并且有用的一些建议，当然也可以适当的帮大家避一些雷，对吗？
是的是的。
不过呢，因为我们的旅程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从主观的角度出发去探讨的观点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全面，当然我们也欢迎去过的朋友们可以过后在我们的留言区给我们一些指正和探讨，当然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一些相关的旅行干货吧。在开启今天正式聊天前，花老师，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次甲米之行，我们总共在岛上待了多久，以及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这次旅行的话，在通塞和莱利这两个沙滩上，然后待了大概有7天的时间。当然我们是冲着攀岩去的，所以说主要的活动内容就是攀岩，然后偶尔海边躺着晒晒太阳，然后刷刷水。
就纯度假的感受嘛。
对、
嗯、
就是比较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
就是有达到你的这个预期，或者是超出你的本来出发之前的这个预期吗？
远远超出我的预期的。
哦，那在这一次出发之前你对岩场的信息有什么了解？
其实我对岩场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了解，就是出发前在ZKAG 就各种有攀岩的路书的一个网站上了解了一下通塞和莱利的一些岩场和线路的一些信息、嗯、然后的话通过我们朋友，就是他们春节有去甲米去玩，所以通过他们了解了一些基本的信息，大概就是这两个方式有些初步的了解、
嗯、
但是整体上因为在去之前我觉得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很抽象的，就是其实我们从我的直观感受是我觉得我在网站上看了很多信息，觉得有一些了解，但是其实当我真正坐船登陆到那个莱利沙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是很懵逼的。
嗯，
对。
那你去之前有知道就是通塞和莱利这两个岛 它大概是有多少个盐场和多少条线吗？
盐场的话，应该我看官方统计，就是可能包括路书和网站上的统计，盐场应该有30多个，然后总共的话，我记得没错是莱利这边应该有300多条线路，然后320多吧。然后通赛的话有420多条线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嗯，对，但其实贾米据我了解，它的盐场应该不止分布在通赛和莱利，还有其他的地方，对吧？
对，比如说奥兰镇上也有一块，也有攀岩的地方，就是如果自己去的话，可以在奥兰镇上租摩托车。
对，我们也听朋友说那边很漂亮。
对，
对，
租摩托车然后就可以自己过去爬，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并没有去探索，所以说这个可能后面有机会的话再分享给大家。其实我们买到的路书是包括整个泰国所有的一些攀岩的岩场的信息都有，只是因为我们重点是在莱利和通赛，所以说的话可能我们更
参考了这两个，
对，我们更多的关注点在这两个地方。
嗯，从我们的行程开始聊吧，非常的坎坷
啊。对，因为其实在疫情放开的时候，然后是开通了直飞贾米的飞机，然后、就是、
从成都直飞贾米的飞机，
对，从成都直飞贾米的航班。然后我朋友他们春节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去的，但是因为当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最开始是有买到从成都直飞贾米的飞机，但是后面航班取消，我们就被迫改签到最近的普吉岛。然后我们是从普吉岛落地，然后在那次包了一个出租车的形式，然后大概开了接近3个小时，然后把我们送到了奥兰镇，然后我们再从奥兰镇然后坐长尾船然后到的莱利和通塞沙滩上。对，
嗯，对。然后我们也想告诉大家，就是从普吉包车到奥南镇的话，大概在淘宝上的预定的价格是520块左右。如果说你们是4个人一起同行，那么其实我建议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因为它其实比较节省时间。后来我们有坐船然后到普吉，这种方式的话，它可能如果是以4个人来说的话，可能它的性价比并没有那么高。
对，
对，
就是其实我们是回程的时候发现是从莱利的东沙滩这边码头是可以坐到坐到轮船然后到普吉岛的码头的。然后因为我们买的票是包含就是是直接到机场的，所以说也可以就是我们下了轮船之后然后在码头坐小巴，然后会把我们送到普吉岛的机场。所以说我们
但这个耗时要长一点是吧？
其实我觉得时间上是
差不多的。哦，对，其实我可能算错了，因为我们当时从通塞的那个，就是从通塞到莱利，然后再从莱利到普吉，就是坐船嘛，然后到普吉码头，然后要坐1个小时的车，到普吉的机场，其实一个人大概是800铢。
对，800铢。
800铢折合人民币大概是多少钱？
160的样子。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成都直飞贾米的航班不是全部取消，我们要去的那一天被取消了。现在从成都到贾米的人数可能相对比较少，所以说航空公司它取消了这个航班。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这么不幸去到贾米的这个飞机航班被取消的情况下，那你也可以参考我们的方式，就是让航空公司给你改签到普吉，从普吉到贾米。当然比直飞肯定是会折腾一些，但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嘛。
对，其实因为像我们提前在淘宝上订好了就是从普吉机场到奥兰镇的车，然后我们下了飞机来接我们，然后就其实我们也没有等多久，大概可能等了20多分钟，接我们的司机就到了，然后就载着我们去奥兰镇。其实整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就是特别复杂，然后基本上就是上了车就
可以直接去，对，
对，就直接到目的地就行了。而且整个过程我觉得可能也是就还好，
因为我是一个出行前会把住宿啊什么交通这些全部订完的一个人。当天应该到的那一天的住宿是订在奥南的，因为本来要到奥南的话是半夜了嘛，然后我们为了 不浪费这一天的住宿，因为当天去取消已经无法取消了，所以说我们又让航空公司给我们改签到普吉的时间，其实是比我们最开始预计的时候早了两天嘛。前三天是住在了奥南镇，每天呢我们要去岛上攀岩，是从奥南坐了一个长尾船到莱利，然后这个费用的话是每天一个人应该是200铢往返。
对，200铢就是单程是100铢，然后往返就200铢。
对，那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天去莱利的时候我们的整个一个行程
啊？其实我们第一天，因为第一天其实我们并没有准备攀爬，所以说但是我们又想着可能是在国内的这种攀岩的氛围，就是说大家如果
可以去蹭蹭线，
对，可以打打野招呼，然后大家都是岩友可以蹭蹭线，所以我们并没有把绳子背过去，但是我们背了快挂和安全带，还有攀岩鞋，就是
还有头盔，
还有头盔和粉带带过去。我们就想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先去了解一下岩场，所以说就是如果说碰到有合适的可以爬一爬，就是能蹭线爬一爬，那就去爬一爬，但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探索岩场，所以就抱着这个目的我们就先到了莱利这边。然后我们第一，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鸡米花老师到了莱利以后整个人就很嗨，于是就拖着我在莱利军训了一天。
对，然后因为我们到了莱利之后，就是在朋友推荐下一定要买，就是当地在很多的这个攀岩的一些店里面都会卖的一本路书，它的名字叫做Thailand Bucket Guide， 然后这个的话是上面有记录泰国所有的攀岩的岩场的一些信息，包括线路信息，有图，而且有注解，包括可能就是这边线路上的一些历史啊，信息非常的全面。
而且在泰国的话这本书只有一本，并且它的定价都是统一的，也就是800铢。
对，就是我们无论在通赛还是在莱利这边的这个攀岩商店里买到的都是同一个价格，而且都是同一个版本，它现在标注的是2023，应该是
最新版本的吧。
我理解可能就是最新的版本，然后它里面的线路信息我觉得比那个就是比我之前提到的 JKG 看上面的信息可能还要全面一点，因为它基本上每个岩壁岩场都有配图，所以我觉得非常详尽，就是如果说大家是自己去玩的话，我一定建议大家去到的第一件事一定是要买这个这本 guide。 然后
那你还记得我们第一天去莱利的时候你拉着我去走了多少个岩场吗？哪些岩场？
其实我们第一天在莱利的话应该只逛了大概3个岩场的样子，因为其实第一天还比较懵，而且拿到路书之后就是一个整个人处于比较亢奋的状态，并没有去仔细阅读，而且有点无头苍蝇的感觉，就是拿着一个就到处就跟着路就到处跑，看着有岩壁就冲过去，迫不及待的冲过去想一探究竟。所以说
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录播客的目的嘛，就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去到甲米的话，去到莱利或者通赛的话，不会像我们当时那么就是什么信息都不是太了解的情况下，然后去走了很多可能没有必要的一些行程吧。
对，然后因为其实我回来我有看比如说在网上能不能买到这本就是路书，但其实好像并没有售卖，所以说大家去的话就是先在商店里买一下这本书，然后再花可能耐心的花一点时间仔细研读一下，然后再去，就不会像我们第一天浪费比较多的时间而且其实并没有就是进展很慢，所以说其实第一天我们在莱利的话大概只看了3个岩场，第一个的话就是在莱利西沙滩这边有个 One to Three 的一个岩壁，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已经涨潮了，所以说并不能攀爬，然后在 One to Three 旁边有一个叫 Muay Thai Continue 的一个岩场，就是一个很小的
一个很小的岩壁，
然后但是它的那个下面就是站的地方并不好，因为是一个斜坡，线路的话也比较少，然后当时我们在这儿刚好也碰到有 台湾和新加坡的一圈岩友，他们请了当地的
guide、嗯、
然后在这里攀爬，然后我们简单的就是有一些交流，然后当然也趁他们
爬了一条5.8还是5.9，
爬了一条5.9的线路吧。
嗯嗯，对，但是爬完的时候你还在说，你说好像并没有热身，
对
的感觉。
然后后面到了另外就是在莱利另外一边，就是从这个东沙滩这边沿着一条小路过去，有一个叫发烂碧气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在那边有一个也是就是可能如果请当地的 guide 会带就是一些体验的攀爬者去频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沙滩边有一些线路。
对，我觉得好像那个 1-2-3 它也是 guide 会首选带体验者去的一个地方吧。
对对对，
因为它的接近性很好，这两个沙滩。
对，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因为它旁边有一个休息的亭子，我们发现堆满了各种就是绳子啊，各就是装备堆得很满，然后有一个人在那里看着，但是我们并不理解为什么这儿堆了这么多装备。直到后面就是我们转了一圈回来，大概就在下午退潮的时候，发现这些绳子已经全部挂到了就是 1-2-3 这个
对，因为它会受那个涨潮和退潮的影响。
对对对，
到了下午退潮的时候那个岩壁才可以去攀爬嘛。
对
吧？
对对对。
而且当时其实我们俩对那个岩壁比较无感，可能因为那儿的人比较多，但后来我们有听就是其他去爬过这两个岩场的朋友他们在说的话，觉得这两个岩场是非常不错的，对于体验或者是去攀爬的人来说。
对，对体验者来说的话，就是我听我朋友也说的是 1-2-3 就是再往左边可能有一些难度系数会高一点的线，然后攀爬的体验也是不错的。然后作为就是娇姐她作为第一次就是以体验者的身份去攀爬的时候去就是整体的感受还是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大家自己选择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次确实是没有机会去体验这片区域的线路，所以说就没法给大家做过多的分享。
但只是说的话，你作为一个体验者去到那儿的话，体验的人会比较多，游客会比较多。如果你不介意这个的话，那我们你也可以不妨去试一试这个 1-2-3
对，
对这边的线路。那其实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好像还走到了一个那个洞穴里面去。
对，其实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当时因为不了解线路，是我们走到这个发浪碧起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的沙会特别细，然后
风景也特别好，
风景也比较好，它的那个海水的话也比较干净看起来，所以说很多人就选择比如说晒太阳呀浮潜啊，然后就是会在这个沙滩。然后它的话是和那个东沙滩是有一条小路连接着的，然后我们是然后我们是从那边穿过来，然后再沿着这个发烂碧气一直往另外一头走到底，会有一片丛林，然后钻过这个丛林上坡会到刚才
就是非常像徒步的一个路线探洞，还可能好像有很多人会带到那里去探洞。
对，然后
它那个路线特别的不好走。
这里有个洞穴，然后这个洞穴的话是可以穿到这个岩壁的另外一边的，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并不了解这个就是了解情况，而且也没带头灯，所以就没有穿过去。因为其实当时我们有看到两个台湾的岩友就是走在我们前面，
走着走着他们就消失了。
对，后面当我们走到洞穴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人，然后我们找了一圈之后也并没有发现他们在哪儿。后面我们大概猜想是有个地方是可以穿过去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带头灯所以就没有发现。直到后面我去另外一边，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个地方穿越到一个叫
西沙滩那边吧，
就是穿越到一个叫叫什么呢，叫台湾的 world 这一边。直到有一天我去探索这个台湾的 world 的时候，看到就是我们第一天碰到的台湾和新加坡的这一群岩友，他们在那儿也是从另外一边穿过来，在那儿就是
但我觉得就算不攀岩，其实也可以去探索一下这个岩场，因为从那个洞里面往外面可以直接看到沙滩的全景，会非常的美。 拍些照片也是不错的哈。
啊，对，在那个洞穴应该还有一个网红的，就是对于初次去体验的一些朋友，
嗯，
然后因为是一个，嗯，网红的一个拍照的一个线路，因为我也有看到，就是当地的 guide 有带他们去在那里攀爬，然后拍一些照片，就是体验也是不错的。
哦，对了，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现在你们听到我们说的这些什么什么 war 啊，你可能觉得有点懵，但是过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主页上面，我们会把在路书上的编号以及这一片墙它的名字会详细的写在上面，所以大家听着听着也不用觉得太懵。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就是对这边名字我可能发音不太准确，就是大家可以
还是挺好听，
对，就是大家可以参照它的编号，然后以后就是如果说有机会
你买了路书
去到贾米去攀岩的时候，你们买了路书可以对着这个编号，然后就比较容易去找到它具体是哪一个地方，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概念，对。
对，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我们前三天是住在奥南的，然后我们后面的几天，我们本来的计划就是会住在通塞，所以在这前三天呢，我们不会把我们的行程就是专门安排再去通塞那边，因为我们想着后面住在那边的时候就可以尽情去享受那边的岩壁，所以金米花当时的第二天，就是当时第一天我们探完线路过后，你的第二天的安排是什么？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第一天的话，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在探索岩壁，但也会，就是刷刷水，然后在沙边就
拉着我军训，
在沙滩上，就是可能躺着晒晒太阳。然后，第二天的话，因为我们对南丽这边的岩场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就选择的是在，巴兰壁一起这边。就是在沙滩边上的一片岩壁，然后想去做一些攀爬，然后，
其实第二天应该算是我们正式的一个第一次的攀爬吧，在因为第一天是蹭了别人的线只爬了一次，然后第二天可能算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开始真正的攀岩，所以当时你看到那个岩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有觉得这边的不管是挂片呀还是坐顶的方式呀，它和国内的有些什么的不同？
因为这个我在去之前有看到就是有看到一些去过的人
的分享，
然后就是说，因为就是泰国我不太清楚其他岩场，但是就是说莱利和通塞这边的岩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挂片需要，经受这个海边的腐蚀，所以说的话会和我们比如说像在国内内陆地区看到的这些岩壁上的线路会有一些不同，就是一个是他们的挂片，他们最开始开线的时候，我了解到的是最开始他们开线的时候也是可能用的膨胀螺栓去做的这个去打的挂片，但是后面因为这膨胀螺栓它不耐腐蚀，所以说他们当地的向导然后再逐步把它换成一个就是这种钛合金的这种挂片，如果你在岩壁上看到的话，就会表现成就是说在岩壁上有一个凸出来的半圆环，然后可能在底部有一些红色的漆，然后就这种，
它那个是漆吗？我以为是塑料什么烫上去的什么东西，
我了解到的是红色的，就是漆。
它那个漆是干嘛的？
具体我没了解，可能是为了更有辨识度，或者是他们在安装这个挂片的时候
位置定位
本身需要这个，就是需要这样，因为这个，对，然后这个的话在路书上也有一个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顶和我们这边也不一样，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每个线路上都是有由这个主绳和这个两个圆环做好的，
它是有四根主绳吧？我去记得应该
不一定，它有的时候它上面会设置多个，比如说它会有的地方它会只打就刚好打了两个我说的这种，钛合金的挂片，然后通过绳子穿过钛合金的挂片，然后再扣两个圆环，就类似于我们做顶的，就是用扁带做顶的这种方式。然后还有的，它会比如有的地方刚好有这个钟乳，有缝隙有洞，它会直接把绳子穿过这个洞，然后再来做一个固定的位置，就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去的话，就是因为就听当地的 guide 呀，包括其他去过人的经验的分享，就是说我们去 在做顶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快挂扣过那个就是固定在岩壁上的这个挂片，我们要直接扣在他们做的这个顶的圆环里面。
嗯，
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减少我们的快挂对
圆环造成的一些摩擦，
对这个挂片的磨损，因为他们换这他们会定期去维护，就是换这个顶，就是包括绳子啊或圆环。
嗯，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的话换的成本会就代价会更小，但是如果直接去换这个，就是打在岩壁上的这个挂片的话，成本会更高。
嗯，
所以说是这样的。
但其实我觉得那种做顶的方式挺好的，因为就不用拆站了。
其实不，这个只是说我们在先锋攀爬的时候把拆站的这一步都做了，
就先就做了嘛。
对，
嗯、
然后
对，所以就是后面因为有那个就是要拆站的话，就涉及到有一个人要多爬一趟上去拆站啊。但如果去先锋的那个人就已经把这个拆站的工作做了的话，那他就不用涉及到，如果和他一起的人他不会再到不了顶，那他就不用再去爬一次了
啊。对对，这个
对吧，我觉得这个挺人性化的。
对对对，这个也是、
嗯、
如果说爬顶绳的话，一般先锋的人会上去就直接把我们的绳子穿环、
嗯、
然后下来再把沿途的就是快挂就给取下来，然后就是最后我们结束攀爬的时候直接抽绳子就可以了，就不用再爬上去，就是做清线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确实也是就是一次性就做完了。
对，我觉得在那个叫什么 Far Long Beach 吗？
嗯，对，
Far Long Beach 那边其实最好的就是你攀完了过后，因为它只有上午比较凉快嘛，
对，
到了下午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可以到海边去晒晒太阳，或者找一个有树子遮住的阴凉的地方，可以躺一躺，躺平去享受沙滩，去享受海风。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也挺棒的，在这个地方，只是说它那个片区的话游客会比较多而已。
对，但是因为
就度假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的体验是，就是我们走了包括通塞的沙滩，
嗯、
然后。
嗯，
莱尼两个东西各两个沙滩和这个沙滩、
嗯、
我觉得这个沙滩的沙是最细最舒服，
最细最舒服，所以人最多啊。
而且它的海水也是我觉得是最看起来更干净，景色也是最好的、
嗯、对对对，
所以说人会多相对多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往另外一边就是往另外一边走的话，会人相对要少一点。
嗯，是这样。那你觉得就是当时你纠结在三过后，我们当时不是本来说要请一个 guide 吗？就我们俩有在争论这个问题，最后你为什么还是就决定没有请，是因为觉得有一笔费用吗？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相当于是自主攀爬嘛，就觉得、
嗯、
总觉得就是请 guide 的话有点心里过不去那种坎儿，
就感觉
就那种
没有那么秀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就是那种纠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还是考虑到费用，我觉得不值当吧，因为我们本身自己能攀爬，而且我们也把所有的装备都背去了，但是还要去请盖的、
嗯、
那我们要不就一开始就不背装备过去，因为还蛮远的也蛮重的然后
直男的执着。
对，而且费用我觉得也这里就说一下可能当地盖的费用，因为我们当时问过大概半天的价格是
一个人半天的价格，
一个人半天的价格大概是150
铢，
1500铢，然后大概折合人民币就是300块钱。
嗯，如果全天好像是2500铢吧，
全天应该是2500到3000的样子吧，具体因为这个我们问、
嗯、
因为其实我们爬的时间蛮长的，就是如果我们只请半天的盖的，可能半盖的也只能带我们去某一个岩场，不可能带我们熟悉所有的岩场、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没必要、
嗯、
那还不如一开始就让我们自力更生就挺好的。
对，有个背景知识，其实我在这一次到甲米之前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先锋跑。
对对对
对，只是大概了解一下那个原理，然后这一次去到甲米的时候因为没有请盖的，并且最开始的几天是只有我和花老师两个人在，所以我就在这种急迫的情况下学会了先锋跑。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也还是挺好的，谢谢你的相信我。
但其实就是我觉得从安全或者是什么角度来考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就是如果说大家要去就是会面临和我相同的情况，最好就是提前比如说带你的搭档去岩馆，就是找教练，然后
系统的学习
先锋保护，然后让他有更多的练习，对先锋保护更熟悉之后 再去大家一起出去攀爬，我觉得这样会更安全。就是可能我觉得我有一点是抱有侥幸的心理在里面，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出于一开始我去攀爬的线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就不会冲坠。
对，
肯定不会冲坠的，这样。
对，就是肯定不会冲坠，就是比如说他给我保护的时候给绳子给慢了一点，其实我是可以在上面等他把绳子给上来的。
对
对，就是我就是可能也有这样的就是把握吧，才去这样做，也不是说盲目的就是去让他给我第一次就是还没学会就是还不熟悉的情况下去给我做先锋保护。
对，然后在刚才我们说的是在莱利攀爬了一天过后呢，我们就是去到了就直接入住了通塞嘛。我们当时订的那个酒店是通塞 Bay Resort
Resort
Resort。
对，
不好意思，
通塞 Bay Resort
通塞 Bay Resort 那个度假村。然后你去到通塞的时候，你当时有明显的感受到它和莱利的氛围是不一样的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最直观的体验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去通塞的时候也是就是从奥兰坐长尾船，然后大概是在中午11点的样子，然后到的通塞的这边沙滩上。然后通塞的话相对莱利来说它就会简单，它只有一个沙滩，然后这边的沙的话它会更粗一点，就会有很多小小石头，
但是它的海其实挺漂亮。
对，海也挺漂亮。然后当我们就是上岸之后就是最直观的就是两边会有非常大的岩壁，然后尤其是通塞的沙滩右边有一整块岩壁，然后当时有很多就是一些攀爬者，他们岩友，他们在那就是可能一些国外的岩友，他们在那里攀爬，然后就是氛围非常好，
就你一去你就知道来到了那个攀岩乌托邦的感受。
你会第一反射你说啊回家了，就可能就是这种感受。因为
但这个家我们其实不配，因为它等级都很难。
对，然后因为其实它并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游客，然后基本上都是真正的就是一些攀岩的人，就是一些岩友在这里攀爬，然后就是整个氛围特别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个直观体验，就是你会在莱利这边沙滩上看到一些比如说大腹便便的这些大叔
，就你会觉得美好的肉体都在通塞。
但是你在通塞这边你会看到全是就是有马甲线呀，有
但也不要有容貌焦虑哦，就是小姨也敢在那边穿比基尼，
就是有六块腹，
健康就好，
有六块腹肌的这些岩友，就是你会觉得
美好的肉体，
对，就是
充斥着整个通塞，
美好的肉体都在通塞这边。对，
而且到了通塞的那个当天，我们是中午到的，下午，中午到的。
那对，就是
我们放下了行李过后，我们的花老师再一次的拉着我去军训，想去看一看各个岩场。
但是你并没有去啊。
但是怎么没有？我们有走那个，就是从通塞到莱利的那个路上，什么去看了什么 Tiger Wall
啊？对，
你居然都忘了。那天真的是把我整个人有走到崩溃。
因为当时是最热的时候吧，因为是下午可能一点
的，对，那个时候是最热的时候。
因为下午一点的时候的话，就是整个通塞沙滩这一边是太阳可以完全就是已经没有任何阴影的地方，就是完全一直被太阳
暴晒，整个
被太阳暴晒，所以走过去的话会特别热。
对，
然后当时因为在通塞沙滩这边的话大概有他们划分有4-5个岩壁吧，然后我们就走过去看了一下。但是因为这边的岩壁上线路的难度普遍就太难了，基本上都是12到14这个区间段。
对，它这些岩壁呢，它是在通塞和莱利之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海岸线的那个路程当中，也是需要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有些徒步的路线嘛，是在那个路程当中的一些岩壁，它会非常的难。所以当时花老师我们就选择了在路书上看到在通塞附近有一个在整个通塞算是在它的上北下南，在它的北面有一个叫 Firewall 的这样的一个岩场，对吧？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去 Firewall。
对，因为是我们当我们就是把通塞沙滩这边的岩壁看完之后发现都太难了，可能不太适合我们攀爬，就是它有个别 10或者是11的线，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已经太阳晒着太热，我们也没法攀爬了，所以我就是后面我们就回到酒店休息了一下，我就决定去另外一边，然后探索一下
它北面的一个，
对，去探索一下。就我大概去看了一下，叫先去到了是刚才小姨说的 Firewall， 然后还有去了一个叫 Melting Wall。
Melting Wall 是哪？
就是在 Firewall 再往左边走。
哦哦，对，你先去探了一下那个线路，我想起来了，对，我当时在房间里面等你，我说我实在走不动了，然后你去看了一，对，你去看了一下 Firewall， 然后还有旁边的那个岩场。
对，
就我们一直没有去过。
对，因为其实我去，但是我对照的路数其实我并不能确定那个位置是 Firewall。 后面因为刚好当时下午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岩友在那里攀爬，然后我向他们确认了一下，就是找他们确认了一下，
聊了一下、嗯、
然后确定那个地方就是 Firewall。 然后我看了一下线路、
嗯、
又对照路数看了一下，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攀爬的，所以我就回去叫上小姨，我们就背着我们的装备，然后去了这儿，开始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在
通赛
的
第
一天第一次攀爬。对、
你对 Firewall 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 Firewall 的线路普遍来说会简单，最难的一条线路应该是 11C 吧。
嗯、
然后其他的会有就是10，都大部分都是10的线。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们那天下午因为时间的关系应该是爬了
三条线，
我爬了三条线，然后第一条应该是一个
10A
10A 还是10B 的线路
whatever， 不重要、对，然后后来你又挂了一条10B 吧，好像是它比较长的那一条，
对，然后应该是、
嗯、
就是10BC 左右的线路、
嗯、对，
然后就是小姨也都到顶了、嗯、然后就顺利登顶，然后后面就是已经比较晚了，
天色比较晚暗了，
然后我后面又尝试了一条 11A 的线路，
好像也是 onside 了哈，
对，
嗯，
然后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第一天就爬了三条线路，然后最后下去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就需要打着头灯然后下去、
嗯、
而且那个路特别难，大概就是
上去可能都是5.7，
就是你上去可能就是在有个5.7的
free solo 5.7的感觉，
但是它会有路绳，就是
嗯对，
有绳子辅助就是会相对来说安全、
嗯、
但是路确实，
但其实我当时去 Firewall 因为在通赛第一次攀爬就是在那个地方嘛，
对，
然后我上去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国外的岩友在那儿，然后大家就是感觉非常的 chill 很放松，然后放一些音乐啊，然后在那边就大家一起磕线，其实我是觉得氛围是很好的，那个地方很不错，而且下午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太热，
对，
还行。
它的线路的话就是所有的点我觉得因为可能爬的人太多都已经包浆了，就是你会抓得比较舒服、
嗯、
也比较稳，所以说我觉得那个线路还蛮好的。
对
对，
然后那天我们爬完了，那天晚上然后花老师有说一点虎狼之词，比如说让我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来攀爬，是因为在 Firewall 的感觉太好了吗？
不，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会有点热。对，就是因为因为其实我当时特别难受的一点就是说我爬了之后流了汗，因为那个地方太热了，会擦防晒霜嘛，
嗯，
然后就是汗水会混着这个防晒霜流到眼睛里面，就眼睛就特别难受，就睁不开的这种，然后我就觉得啊太难受了，然后而且就通过我们的观察，其实是早上，就是可能早上从7点左右，大概这边就是在通赛这边7点左右的话天已经亮了，就是能见度比较高了、
嗯、
然后7点到中午12点这个时间，其实攀爬我觉得是会更舒服的，就是会更凉快。但因为这个时候攀爬的话，你就主要只能在通赛壁起这边，就是通赛沙滩这边攀爬。
对，这个也就是说到我们在去了 Firewall 的第二天，我们俩主要就是在通赛 beach 那边攀爬、
嗯、
也就是在我们的酒店门口。
对
对，那其实那天还是爬得挺舒服的，但我们好像只爬到2点就没有爬了吧。我们应该是上午可能8-9点去的，然后攀爬到了2点，然后就开始两点，因为好像我们感受是在那边的话2点到4点之间这3个小时其实是非常热的。 三点到三点哦，两个小时。
但其实，在通塞沙滩这边的线路，基本上，除了个别线路以外，应该是从一点开始到下午都会一直晒着，就会特别热。
对，是的，是的。
它除了就是很靠近那个，就是叫他们 Freedom 酒吧这个地方，有几条就是在屋檐下面的线路是可以一直不是，就是很晚才晒到太阳，甚至是说是一直晒不到太阳。但是其他的线路都会大概在十二点以后就会开始晒太阳。
对，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后的几天其实我们都是六点起床，然后七点出发，然后就到那个通塞 beach 那边去攀岩，就觉得那个时候不管是沙滩上人也比较少，然后那个温度也是觉得特别舒适的。
对，因为早上一个是晒不到太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海风吹着，其实感觉也比较好。因为在就是在通就是在通塞沙滩这边有一条截阻的线路，他们我们会经常看到，就是每天会看到有一些国外的岩友，他们会早上起来就去爬这个截阻的线路。
它就有梯子上去的那个地方。
对，走到左边，靠左边，然后上去，然后他们爬到就是截阻线路的最顶端，风景也特别好。就是，但这是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的，并没有亲自上，没有机会亲自上去感受。
我会努力下一次和你一起爬截阻。
然后，当他们就是爬到上面下来的时候，其实太阳还没有晒到岩壁。然后他们就结束了一天的攀爬，就是非常的舒适。然后在下面，然后可能喝一瓶啤酒，庆祝自己完成了这
就是一天的攀岩 KPI， 然后开始享受阳光沙滩，就这种感觉是吧？
对。
哎，我记得焦妹儿他们过来应该是我们在通塞那边爬了两天，第三天他们中午过来的吧？
应该是。对。
然后下午你为什么选择了 Lost Wall？ 就是在一个也是偏就是在整个通塞 beach 那边的南边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岩壁。北边的一个方向的岩壁。
一个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它下午晒不到太阳，就是就是晒不到太阳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那岩场人很少吗？
还有一个就是说，
线路比较简单。
它的线路也是就是幺零左右的线路，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接近性也非常好，就是从路就是从大路走上去可能就几十米。
对，而且对，说到这个吧，就是要画一个重点，就是在通塞那边我们就是吃了几天嘛，就发现一家餐厅特别特别的好吃，它就在码头旁边，名字叫 Legacy， 非常的便宜。
叫 Legacy。
Legacy
对。
这样发音的吗？
对。
然后它非常的便宜并且非常的好吃，然后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Lost Wall 就在这个 Legacy 旁边，就当时我们也觉得最爽的一点就是我们爬着爬着可以下去买 shake 喝。
对，然后因为它确实很方便，但就是最后其实大家攀爬的体验来说的话并不是很好，因为它有一条线路定的是
10B
吧，然后 10B 还是 10C， 但是最后其实我的攀爬就体验下来，其实这个难度可能会往上加一到两级。
就
是
对，
就
是你觉得安塞起来非常的吃力是吧？
会有几个地方，就会有两个地方有难点，会相对来说吃力一点，就是可能的话它的级别我觉得会应该往上再提一点。
而且我觉得最重点的是这个岩场是看不到很好的风景，它被树子全部挡完了。
对对对，
但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去买到 shack。
对，它的优点就是接近性好，然后可以去下面的餐厅然后买这个 shack， 然后当然它的缺点就是说可能不怎么吹得到风，还有就是风景比较差。
对，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任何岩友到这儿，所以在我们这边这个 Lost Wall 是不推荐的，划重点。
对，然后在 Lost Wall， 在沿着 Lost Wall 往它的左边走，有一个叫 Monitor Wall 的地方，也有一些就是幺零的线路。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和 Lost Wall 有些相似，就是它的话就是景色不好，然后可能也不怎么吹得到风。
嗯，
然后当然因为我是在就探索岩壁的时候去看过，
嗯，
然后就是说大家如果去的话其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去这个地方，但是如果，
但也不一定嘛，如果时间比较多的岩友也可以去探索一下，然后告诉一下我们到底在这个他的那个攀爬的感受怎么样。
对，
嗯嗯，是。那其实 Jomer 他们来的第二天，就当时他们来的那天过后，因为在 Lost World 攀爬的体验感不是很好，
嗯，
然后大家就决定好像我们在过后的那一天就去到莱利去攀爬。
对，
因为可能在莱利相对通赛来说它的线路会对我们这种级别可能就10左右的选手来说的话会比较友善一点，那天也是我们攀爬的很爽的一天。
对，
那边的那个岩壁叫对 Whisper
Present
War，嗯，它的位置呢是在莱利西海岸，然后步行5分钟，
对，
接近性其实也是挺好的，对吧？
对对对。
哎，那天我记得你是磕线磕到了晚上，就是我们有第一次体验在贾米夜攀，
挑灯夜战，完全是挑灯夜战。
那个地方好像非常的凉快，而且线路也很多，其实。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它的线路，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多，就是10左右的线比较多，就是我们当时爬的这个地方就是那块岩壁就连着有大概有4条10的线路，
嗯，
然后也有1-2条11的线路，
嗯，
然后有几条12的线路，
嗯，
然后
而且我觉得它的线路就是几乎，嗯，因为大家好像觉得石灰岩的这种岩壁它可能羊角比较多，但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岩壁那个地方，其实它很多是那种偏
直
对直壁，并且有一点偏平衡线，
对，
对吧，
它有
很舒服攀爬起来，而且
有直壁
很凉快，嗯，
有直壁，然后也有一条偏烟囱的线路，就是其实我觉得，
嗯，哦对对对，那条偏烟囱的线路很
啊，还蛮有意思的，
嗯，
因为，这个，
很有意思，嗯，
这个地方就是除了它的接近性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它全天晒不到太阳，就是从我们早上10点
就很凉快，其实也不叫晒不到太阳，就它有树荫就很凉快，
有树荫晒不到太阳，但唯一的就是可能你看不到海看不到水，然后但是就是确实我觉得是非常的舒适，因为我们从早上啊，大概10点一直爬到了下午应该是3点过的样子，最后我们
中午都不想吃，就我们都不想下去吃东西，
我们都不想下去吃午饭，
就因为攀爬的感觉太好了，
最后决定下去吃东西是因为
没有水了，
是没有水了，是因为我在爬一条11的线的时候，把
11D
的一条线路的时候把最后的水喝完了，最后实在是受不了，然后最后我们才决定下去吃午饭，吃了午饭之后，
对对对，
后面他们又决定继续上来陪我爬这条11的
磕这条线路，
对11D的线路，所以说我们大概上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能
五点多了
、嗯，然后因为其实在我们这段时间去的时候基本上7点的样子，其实天都已经差不多黑了，
对对对，
然后
而且它这边的岩壁让我当时看到，就是你仔细去看它那个岩壁每一块它都非常的漂亮，就刚才你提到就是有一点像烟囱风格的那条线，你仔细看感觉它真的就是像哥特式的那种建筑那么美，就是感觉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那种感受，
对，然后其实我爬的那条11D的线路，它下面其实它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前3把块挂，是一块比较平整光滑的一个就是一块岩壁，然后你看着它会觉得有点像玉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它特别光滑，
对对对，但是其实又是握得稳的，
对
对，但是最明显的感受是我们如果抹了一把粉其实上去拍2下岩壁粉就没有了，
对，那个是因为出汗出的太厉害了，
对，
就是，
但是其实它的那个它的岩壁的手感又让你会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就也不是很滑，
对，
然后又不会割手，但你又可以握得稳，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那我们其实在这天刚才花老师有提到那天我们爬的实在是太努力了，然后在那天的第二天呢我们中午我们就去做了一个马杀鸡，然后我们的娇妹儿呢也是直接睡到了下午，后来我们就去了莱利的一条网红线，纯粹是为了拍照，那条网红线因为我们的朋友刚才有提到过年的时候有去过嘛，当时我们就看到那条线就是翻了一个小的羊角过后站在那个羊角的那块石头上面可以直接拍到整个莱利西沙滩的整个海岸线， 甚至可以拍得更远哈。
对，
风景也很美。
其实在那个位置，就是在这条线路的左边有一个大的一个洞，然后主要如果说要拍照的话，就是你的相机会在这个洞的位置，然后如果用广角的话，可以把莱利和通塞两个沙滩都拍进去，然后也可以把下面的海拍进去，包括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时间点是刚好有这个长尾船会要接送往返于奥兰和莱利或者是通塞的这些游客，所以说也可以把下面的这个船拍进去。
对，这块岩壁叫 Taiwan 的我。
对，叫台
湾的
我。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一个小小小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正好有个 guide 在带一个加拿大和一个美国的女生在那儿攀岩嘛，也是爬那条网红线，然后我们就拿着照片去问她是不是这条线，然后那个 guide 听到我们是要去拍照翻了
100
个白眼。
对对。
然后但是那个地方拍出来确实非常的美，这条线也在我的心中埋下了一个小种子，因为其实我是没有玩攀这条线啦，当时翻那个羊角确实非常的吃力，虽然拍出来的照片是很美的，但是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下一次再去甲米的话，我可能会在这个 Taiwan Wall 可能会多花两天时间多去攀爬一下在这片岩壁上的其他的线路，觉得都是很舒适的很美的，那个地方也可以吹风，虽然说它去的路程是比较艰难一点，
相对其他的线路可能它的接近性会要稍微差一点，就是从我们刚才说到的Wiz Present World 然后走过去估计还有得需要走10多20分钟的样子，因为就是它的路就是确实不太好走，然后的话过去的话就是说相对来说它的接近性会要差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去的。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过后呢就是在通塞 Bay Seasort 那个酒店的旁边，可能就是在攀爬了几条线，然后过后的那天下午我们就返程了嘛，大概我们的整个行程就是这样的。那你觉得我们在通塞和莱利的酒店，就是我们没有住在莱利嘛，
对，
是焦米尔他们住在莱利，然后我们住在通塞，那如果再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通塞还是莱利的酒店来居住呢？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很难抉择，其实你知道我现在的攀爬水平就是属于那种不上不下的就是两边的线都能爬一爬，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都可以，然后所以就对我来说其实蛮难选择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
如果是跟我一起呢，目前的水平可能就是今年之内，
那就可能会更多的选择是莱利这边。
哦，对，说到这个我想起来那天我们不是夜攀嘛，夜攀完了晚上就是到很晚了嘛，然后我们还要从莱利这边的沙滩走到通塞那边，因为我们酒店住在通塞那边嘛，中间穿过那个徒步的路线，那天突然就打雷闪电，然后整个人就非常的惊恐，所以在这，但是我们运气还是很好，我们是到了我们的快到酒店的时候，就是已经下了那段最难走的路以后，然后才开始下起了大雨嘛。就是说在这边我们也提醒朋友们，就是如果你去到那边的话一定要带头灯和电筒，对吧？
对，头灯和手电，而且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海边你发现有这种就是可能要下暴雨的迹象，就是尽量的就是可能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我确实是第一次见识到了海边的这个狂风暴雨，就是确实是能把人给刮走的这种。
是，哎，那如果再去的话你还是会自己带装备吗？还是说根据比如说去的时间呀或怎么样，装备肯定是要带嘛，主要是绳子很重嘛，就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点建议。
其实我觉得带装备完全取决于就是说你要不要请盖的，如果你去的时间很短但你想很轻松的去，那你就可以请盖的，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你要去哪个岩场爬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想自己爬，那我觉得就还是出于我会觉得选择相信自己的装备，就是会把自己的东西带去然后自己用，这样的话会觉得心里更有
更稳妥一点。
对，
毕竟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当时有看到 guide 他们的那个龟龟的那个叫摇杆，就是那个左边
对对对
放下来、
就是、那个把手
是断的，
对
就是这边也提醒朋友们，就是如果你去的话，你请了盖的过后，虽然可能看不出来，就是从他的技术专业方面你可能看不出来，因为那边的盖的其实他们还是爬的挺好的，然后但是你要重点可能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装备是否是完好，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是吧？
对，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盖的也是在做自己有把握的事，因为其实我看他，虽然他可能那个龟龟的跋涉是坏的，但是他的那种放绳的方式啊，包括其实没有问题的。
对，是因为在那个海滩，就是那个莱利和通塞，他们都有很多的那个 climbing school。
对，
对，都还是挺专业的，看起来，并且我们的那本 guidebook 也是在这种 climbing school 里面买到的。
对，就是据我们观察的话，就是在莱利这边有很多这种攀岩的商店，他可能打的那个就是牌子，可能比如说是 climbing school 或者是就是类似这种，一般就会带 climbing，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商店里基本上摆的这些攀岩的东西，你大概知道他是做什么，就是他们会，如果你要请盖的话，他们是可以提供全套装备的，就是比如说安全带、攀岩鞋，然后还有头盔啊，或者是就是绳子这些，他们都能提供的。对，就是说如果你要请盖的话，就是你完全可以穿一个运动服饰甚至沙滩裤去，你也能体验攀爬。
对，是的，但是我在这边可能要提醒一下，就是攀岩的朋友们，就是去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很热，不想戴头盔，但是遇到那种特别是有仰角的线路的话，还或者是你在下面给别人打保护的话，就是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佩戴好头盔，因为它确实每条线路，因为它有海风啊，或者是就这种的腐蚀性比较高嘛，它有一些线路上还是会存在一些落石的一些情况。
对，这里我就可能需要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红线路叫 Taiwan 的 Wall， 这个就是在左边的最左边的这个洞穴，就是可能是相机，我刚才说的相机的这个位置，它其实它里面就是它上面是有一些就是不固定的石头，就是是如果说在什么因素下，比如说人上去啊，是很容易把这些石头给就是推下来，就是踩下来的，所以说站在这个下面一定要小心，就是要么戴头盔，就是要么就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一点。其实我上去之后发现，就是上面有些石头是很容易滚下来的，甚至我
甚至
我下撤的时候，我还扔了几块石头往洞穴里面扔了一下。
对，是的，就是戴好头盔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注重的一件事情嘛。那你这一次去，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带着其实没有用啊？就带的多余了，或者是有些什么东西应该带却没有带的？
我觉得东西基本上带去的东西都用到了，然后
你的快挂带了多少吧？
快挂我应该带了20把的样子，然后这里就是可能需要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说可以带一些多带几把长的快挂，因为我带了大概5把就是22厘米的这种快挂，因为可能这边的线路它有的地方它的这个设置的这个挂片的位置可能会相对来说在羊角下面，然后你如果有延长的快挂的话，它的这个绳子不会折得特别厉害，还有就是有的线路可能最好去用这种延长快挂去会更好一些，所以说我带了有5把就是22厘米的这种长快挂，然后其余的都是12厘米的这种短快挂，当然如果你有那种就是可以调节长度的这种快挂，就是也可以多带几把，是这样的。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挂绳器的话，就要可以带上，因为这边的话就是说它有的地方它的岩壁上不一定美，就是可能因为不适合打这个挂片，或者是不适合设置这个就是保护的点，然后他们可能会第一把挂片的位置特别高，然后如果说你有挂线器的话，你把第一把快挂和绳子扣上去，这样我会觉得更安全一点。就是还想再提一点呢，就是说你可能在一段线路当中看到有很多这种套在中乳上的这个绳子， 但其实在这个也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有的地方可能并不适合去打这种金属的挂片，他们会直接把这个绳子穿过一些动物啊或者是钟乳，然后用来给你起到就是和挂片一样的作用，你也是可以直接把快挂扣到绳子里面再来扣，就是你保护你的这个主绳也是一样的。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攀爬习惯或者是你的 partner 的水平，然后就是适量去考虑要不要需不需要带一个挂绳器，对吧？
其实我建议就是说可以都带今年今我但如果说就大家有自己就是对一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研友他有信心，比如说去挂那个觉得没问题，他
因为其实你去那边几乎你的线路都是需要 onside 的、或者是 flash 嘛，
因为我觉得考虑到就是说我对这个岩壁不太熟悉，然后可能加上自己技术水平有限、如果说我下次去的话我肯定会考虑就说把挂线器背上，但这个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就是我从我的角度会建议把这个带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备一双越野跑鞋，或者是这种
涉水凉鞋，
这种凉鞋的话就是说可以在脚踝这个位置把它系紧，然后就是不会让脚在这个鞋底滑动的这种，因为我的体验就是对，最开始第一天我很兴奋，然后我就穿着那个库洛兹的那个洞洞鞋，然后去擦了水，然后又去山上去探索这个岩场，所以脚就一直在这个鞋底里滑，然后我的大就是左脚的大拇指会一直去撞那个就是鞋子的前面那一部分，就导致后面我突然发现我的大拇指肿了然后后面我在 firewall 爬的时候我去踩那个小点，为什么这么痛，然后我当时还没意识到，直到后面晚上回去，然后我拿那个手电一照发现我的大脚拇指已经肿了，然后有的地方已经有那个就是紫了有淤青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就建议因为确实有的线路有的岩壁接近性不好，尤其是像我们说的这个台湾的沃这个地方过去的话可能接近性不好，然后你穿越野跑鞋或者是穿这种就是
涉水
这种凉鞋的话，
就户外的这种凉鞋
会
比较好，
对，就是
会
更方便也更安全。
对，那其实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觉得我这一次有东西有带多，就是主要是涉及到我带了很多化妆品，以及我带了很多美丽的裙子，那还有很多的衣服。那其实这些东西越想拍美美的照片嘛，但如果你只是为了去攀岩的话，当然我这边想给大家一个很英明的穿搭的两种公式，可能会节省你带衣物的这种空间。第一呢，第一种穿搭就是直接穿比基尼，然后外面可能套一个防晒衫或者是大一点的衬衣嘛，然后你带一条沙滩裤，因为这样的话你去攀爬的时候直接穿比基尼去穿安全带其实非常磨腿，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你就可以把沙滩裤拿出来然后穿着去攀爬，然后爬完了过后继续把那个沙滩裤脱掉，你就是比基尼的那种，因为你到那儿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奇怪，沙滩上全都是穿比基尼走来走去的人。那还有一种公式呢，就是穿那种短的瑜伽裤，然后上面可以穿比基尼的上衣或者是穿你的运动内衣，这样去攀爬也是比较舒适的。那个瑜伽裤的短裤里面就不要穿其他任何的东西了，这样也是非常舒适的一种穿搭。毕竟就是沙滩裤它一般里面会有一层网嘛，其实它直接穿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热有点闷，但瑜伽裤的那种短裤穿起来就会非常的舒适。对，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在通塞住的那个度假村叫通塞 Bay Resort， 不好意思刚才说成 Seasort。 这家度假村当时我们订成可能就是350块钱左右一晚上，它是独栋的房间，它一般的那种普通的标间可能也就才200多，但虽然说这个度假村它设施是比较老旧的，但其实很干净，并且我们也觉得离岩场也很近，其实住着的舒适度是挺高的。
对，其实刚才说到穿着这个，因为其实我们在岩场也看到很多就是国外的一些女岩友， 女岩友他们也是就是直接有直接穿比基尼上去爬山的，我觉得因为在那个环境下、
嗯、
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没有。
那其实我希望我们国内到了夏天大家也可以这样穿衣自由好吗、
嗯、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然后而且从我的角度就是我去其实从我开始攀岩开始我基本上出门没有穿过
上衣
基本上就是一条
嗯
这种短裤然后就直接、
嗯
就去，然后当然每天必不可少就是涂防晒霜、防晒油，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
对，
必不可少的一个
工序。哎、嗯，那其实你当时有没有了解过线路和维护的问题呢？因为它那边腐蚀性很大嘛，它那个会不会定期有人去专门的维护它的那个挂片什么的？
这边我了解到的就是说，可能当地的一些向导，可能他们会大概四周的样子，或者就是会固定的隔一段时间会去对这些线路做维护，
嗯，
然后可能比如说把这个绳子换掉啊，把这个顶换掉，
就还是很安全的嘛。
对，然后但大家也需要去攀爬的时候可能需要去观察，就可能在路书上有的线路它已经标记成比如说 dangerous、
嗯、
或是不建议攀爬，这种线路大家就不要再去尝试了。
对，一定记得去买那个 guidebook。
对，还有就是可能你看到比如说它用于做保护的这个绳子其实已经破皮了，破皮啊，这种绳芯都已经露出来、
嗯、
这种线路可能你在攀爬的时候需要去格外小心。
嗯，
然后当然有个别线路就是可能它还在用这种就是膨胀螺栓这种，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腐蚀。
它一般是用的什么螺栓？
就是这我刚才说的就是换的这个钛合金的这种、
哦、对，钛合金的
螺栓。然后如果你遇到这种线路就是它用的是膨胀螺栓，可能你看到它上面已经有一些被腐蚀了，这种呢就是那就尽量不要去冲坠，就是你也可以暂时使用它来做保护、
嗯、
但是就尽量不要冲坠了。
嗯，
对
对对。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甲米嘛是以度假为主噻，但是我最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其实安排了每天都爬墙，而且每天爬墙过后我觉得并没有觉得很累，可能是因为爬的也不是特别的努力的那种，以努力或者是上进心这样去攀爬，但我觉得每天其实爬起来也觉得很舒服。就是我们可能爬了连续爬了七天吧。
对
对，但我们不是全天都在爬啊，就是有的时候是上午在爬，或者有的时候是上午和下午各个两个时段就分开去爬，那我会觉得其实并没有很累。你呢？
我其实最开始都还挺好的，就每天都在爬也不觉得累，但直到那一天就是说挑灯夜战以后就开始一天就被榨干了那种、
嗯、
然后第二天你知道我
这你爬的开不开心吗？
也很开心，但是你知道就第二天我其实是准备去爬那个，我其实我们的第二天早上就是、
嗯
最开始说的是休息，就完全是躺平然后在海边吹风的这种状态，
但你这么卷的人你肯定不会休息。
但那天确实是在那个通晒的那个沙滩边，那天氛围太好，我看他们在那爬我实在忍不住然后我又想去爬那个就是那个酒吧旁边那个幺二的那个线路、
嗯、
因为毕竟我第一次去爬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可能去 flash 它、
嗯、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那天我就想再去尝试一下，结果因为太疲惫，然后第一个关键的那个拼起的那个点根本都捏不住，
所以那条线其实也给你留下了小小的再去甲米的动力吧。
对，然后
在心中埋下了一颗小种子。
对，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条线路、
嗯、
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线路，然后后面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把它完成。对
对，而且我觉得去通赛的那种感觉就真的非常的像一个攀岩的乌托邦，就是大家都是就是其实和国内的岩友的氛围很像，就那边的就只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的岩友，然后大家也会一起磕线呀，互相就如果你觉得对方是靠谱的你也可以请邀请对方来帮你做保护，然后对方也会答应，一般也会这样，就是氛围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看人吧，就是可能国外就我接触到的国外的攀岩的文化和国内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
对，我觉得国外其实他们挺胆大的。
对，然后就是还是有一些区别，这个就还是分人，就是可能需要去沟通，看别人介不介意，比如说你用他的快挂，用他的绳子，甚至说他介不介意，然后给你保护啊，这些可能还是需要去沟通，
需要确定过眼神。
对，然后如果说别人不介意，那就 OK， 你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去请别人给你保护，但你可能在让他给你保护之前，你需要去观察他的，比如说他的操作啊这些有没有问题，这样是最好的。
对，我觉得其实说起来这个旅程好像时间也还是不短，对吧？但你现在回想起来又觉得它好像很短，就是因为通塞和莱利有太多太多的岩壁和线路我们去没有去体验，特别是它的解组的线路也非常的棒，希望下一次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去尝试。
对，然后
还有那个深水暴石。
对，深水暴石就我目前了解到的，其实好像因为出事太多，泰国好像已经明令禁止，就是做深水暴石，但是不排除如果你确实想要，你可以找 guide 带你去一些
悄悄去吗？
对，然后这个就所以说就请大家就自己决定了，然后但出去玩安全第一。说到解组的线路，其实确实是在通塞这边有蛮多解组线路的，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在爬 Lost World 的时候，就是右边应该我没记错的是 Monkey World 这个World，它上面有很多解组线路，当时估计有我看到这个岩壁上估计有四五波人，他们都在爬解组。
对对 对，氛围真的非常的好。
然后包括说到氛围，就我们在就是靠就早上我们在这个通塞的沙滩这边，就是酒吧这边开始攀爬或者准备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岩友可能从通塞这边往莱利这边去，也有莱利那边的岩友然后背着他们的装备从那边过来。然后甚至说我们
这个路程大概是多久？
我觉得走过去20分钟的样子吧，
20-30分钟吧。
对，然后甚至我觉得氛围可能最好的还是要在 Legacy 这个饭店的时候是氛围最好的，就是尤其是你晚上可能8-9点然后你去在那儿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就是坐在这里面吃饭的都是攀岩的人，都是你在白天可能在某个岩场碰到的，然后他们在这里面就是吃饭聊天喝酒，然后说着可能就是聊攀岩相关的东西，就氛围特别好，你就觉得确实是
就很想去养老。
对，
想想赶紧退休。
至少我觉得你喜欢攀岩的话，你会是喜欢那种氛围的。
对，那其实我还是觉得心里面有点难过的是走到了那个就是从 Legacy 往那个岛的中间去走嘛，就是很多那种小店感觉都非常的破旧了，然后有一些已经没有人去打理了，估计还是跟疫情的影响有关系。
对，
我们在这也希望许愿，就是国内有岩友可以在那边去买一块地，想办法买一块地，然后做一个我们国内的岩友在甲米的根据地。对，非常好。那你这一次对于这一次的旅行满分5分的话，你打几分？
我觉得完全可以给满分吧。
啊，真的吗？
对。
哦，那我就太开心了，因为这次计划是你定的。
对，就是对，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次去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因为时间啊各方面更多探索的岩场仅限于就是说通塞和莱利沙滩可以直接徒步上走到的，其实就是就是我们根据路数来看的话，就算在莱利和通塞这个范围内的岩场其实还很多，他们可能会主要是我们没有去探索，是因为他们会受这个涨潮退潮的影响。基本上呢可能尤其是
对时间不够。
对，尤其是可能有的地方你有的岩壁你需要坐船过去然后才能去攀爬，还有就是说可能你需要等到退潮以后才能去，就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说到的 One to Three 这个岩壁，就是你要等它退潮之后你才能去攀爬。然后还有其实比如说像 Milton沃这个地方再往海边走，其实也有几个岩壁。
在莱利还是在通塞？
在通塞这边，其实它也就是你去的话，也可能也要等到退潮之后。
对，希望下一次假期多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再去。
对，还有就是，如果说大家去，就是去到这边攀岩的话，建议大家去 D 第一件就是买露苏，第二个就是买他们当地特色的这个
席子。
对，这个我觉得我们开始忘掉了，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这个席子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就是你基本上在任何就是卖东西的商店都能买到。
对，我们还有一个研友叫涛哥，他有专门给他的朋友背一床这个席子回来。
对，就是从泰国背了一床席子回来，然后、就是、
不要买贵喽，差不多大的就是
两百铢左右
、
就是你可以拿它来放东西、放绳子，也可以把它躺在，就是你可以
当一个地垫用，
当地垫。对，你也可以把它铺在地上然后躺着晒太阳，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棒。
对，
可惜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
对，
其实不管是不是攀岩，我都觉得甲米这个目的地是非常非常棒的，就除了攀岩以外可以滑皮划艇呀、然后好像还可以玩啥，还有好像哦，对，甲米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就还有很多很多别的玩法期待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去探索，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你有意思的一些经历呀、或者你玩的一些我们没有玩过的东西，以及那边的住宿以及吃的。它都不像之前就是在说这段时间好像有宰游客的这种说法，反正我们去的话，刚才说到那家餐厅，我们可能五个人吃的非常非常饱，然后吃饱喝足的情况下可能也就才人民币就是1000铢左右，人民币不是1000铢、是1000铢，人民币差不多200块钱。
其实就是它的一杯蟹壳、就是你会看到它用真的是用新鲜的那个水果，然后
新鲜的水果
和那个冰打的
冰，
对，你可以看到它的制作过程，整个制作过程就是非常
的棒，非常好吃。
对，也就可能50-60
泰铢，
也就是可能是10块钱一杯的样子。
而且早上吃了一个巨大的汉堡，也就折合人民币不到20块钱，我记得。
对，应该是150铢的样子吧。
什么150铢？没有。
100铢的样子，应该有。
对，
100铢。对，然后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饭店是我们强烈推荐的，就是
我们没有入股，就真的很便宜，很好吃，
就是很便宜，很好吃。
哦、
但我
对，还有就是那个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之前在网上有在说嘎腰子这个事情，就是整体的，可能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是发生了这件事情过后才去到甲米的嘛，就是整个行程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危险，并且我们也并没有被一些餐馆宰客。但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 Legacy， 它的食材呢没有所谓的什么龙虾呀或者是螃蟹，
比较高端的食材，
这种高端的食材没有，但是像一般的那种虾，海虾呀或者鱿鱼呀或者怎么样，它的那些 seafood 还是很丰富的，就是很好吃。那今天要不我们就聊到这儿，你还有没有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啊？对，就是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说
黄老师真的是聊起来停不了呢，你说。
就关于宰客，其实我觉得啊，通赛和莱利这边商店他们的物价应该都是统一的，因为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在通赛买了一瓶水，大概是80铢，就是一瓶大瓶装的这种水是80铢，然后按我们的预想，其实可能莱利这边会便宜一点，但其实我们到莱利这边商店去买，其实也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啊，我觉得是不存在宰客这个问题，
就是可能莱利和通赛它的生活成本比在澳南和甲米镇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因为它毕竟是两个岛嘛，它还涉及到一些运输的费用。
对，
但其实你去的话，对比国内的这种物价，它其实真的也还好。
对，因为可能你在澳南镇上，因为有到处都有711，然后你去里面买东西确实很实惠。
嗯，
然后而且在莱利这边，就是你吃东西的话，你的选择会更多一点，就是可能有相对实惠一点的这种饭店，也有就是可能
比较高端的一些酒店的，
对，稍微高端一点的一些酒店呀、或者是一些餐馆。
哦，对了，还要
可以任君选择。
对，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通赛这边，至少我是没有看到ATM 取款机的，就是大家可能取钱什么的可能就会在莱利嘛。然后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我和花老师一共我们俩的兑换的泰铢只有
10000，
一万泰铢就是2000块钱。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哦，应该是用了差不多接近2500吧，因为后来还买了一些纪念品。嗯，建议大家也不要多带现金在身上，还有就是选择住宿的时候，选择那种有保险箱的住宿，这样你可以把你的护照、一些贵重的不需要每天带出去攀爬的东西，可以锁在那个保险箱里面。不要带太多的现金，到了镇上可以去取。这样的话，他可能每一笔收取的服务费就是3%，包括你在这两个岛上刷卡的话，他可能也就是收取3%的手续费。如果办理的国内这边不需要手续费的一些银行吧，对于我们来说，我也觉得挺方便的。嗯，就是也是给大家小小的一些 tips。别的那差不多了。
嗯，
就假米旅行真的是非常爽，对不对？
对。
那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拜拜，期待一下花老师下一次再来我们禁止攀岩做客，以及我们禁止攀岩的两位主播下一期也会跟大家一起见面。拜拜。